他说，不是交大一个人，不是我的话，你们做官吗？想荣华富贵吗？你们祖宗九死一生争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跟我冲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那如果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你可以看到越讲越不像话，因为也喝醉了酒，另外长期以来没有人敢碰他，所以他也觉得根本不把这些人看在眼中，因为他真正服侍过的那一代的主子已经死了，只有荣国公的太太贾母还在，那其他都是他的晚辈，所以你这种老家人的这个身份。好，下面我们看他讲，可是他有一种痛苦，这个痛苦是觉得这个家族是看着他眼看着白手起家的，现在看到到第四代什么坏事都做，他其实也有一种痛苦。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交大的痛苦是觉得他认了这个家族是应该蒸蒸日上的，应该争气好强的，结果怎么生下了这一代败家子出来，他的痛苦在这里。好，所以我们大概都可以体会出国家社会家族都可能有这样的人。好，所以众小厮看他太傻眼了，就上来几个把他捆翻了，然后拖到马圈里去。那交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了，就是本来在骂贾蓉，后来现在连贾蓉的爸爸贾珍也开始骂起来，然后乱让乱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就是我要去慈湖，我要去头寮哭一哭了，这样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了，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这些就是骂他的主人了，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好，重点在这里，整个第七回看起来完全没有事发生，可是这一句出来吓了一大跳，因为他讲的是贾珍，爬灰是公公逼奸儿媳妇。好，所以我们知道秦可卿的死是有这个原因的，虽然作者后来改掉了，可是还是透露了这个讯息，趴灰的趴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就是婶婶爱上自己的侄子辈，可能是贾蓉跟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刚好车子过去，他要讲给他听，趴灰的趴灰，养小叔子的小养小叔子。最精彩的是14岁的不到的宝玉听不懂，就问王熙凤什么是趴灰啊，王熙凤就大骂他说，你什么样的身份你讲这个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恼羞成怒，因为王熙凤一定也知道，好，也知道，所以你忽然看到一个无事发生的家族里面惊人的所有的那个，好像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洞窟里面，所有东西的腐败的东西全部看到。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要哭太爷，哪里成望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趴灰的趴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有天日的话，吓得魂飞魄散，知道不得了了，怎么把贾珍的丑事也讲出来，把凤姐的丑事也讲出来，顾不得别的，把他捆起来用土跟马粪满满的塞了一嘴，就把他嘴巴里面赶快让他不要讲话，就用马粪跟土塞进去。凤姐跟贾蓉远远听得，假装没有听见，注意，当然假装没有听见，因为在讲他们的事，所以作者的精彩在于作者完全不透露，所以你粗心一点，你不知道这里面刚好讲的就是凤姐跟贾蓉的事，刚好讲的就是贾蓉的爸爸贾珍跟秦可卿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无事发生的过程里面，借着交大忽然点出来了，然后贾宝玉在车上听到这样的醉闹，觉得也有趣，宝玉的可爱就是觉得蛮好玩的，小孩子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他不知道家族的事，所以他觉得好有趣哦，这个又哭又闹的，然后又塞了一嘴马粪，这个宝玉大概你就觉得他在车上一直在那转来转去的看，觉得好玩的不得了，倒也有趣，还问凤姐说，姐姐你听他说趴灰的趴灰，什么是趴灰啊，多好的文学，加重这个东西。其实我小时候读，我也不懂什么叫趴灰，那个时候也没有注解本，然后你看了半天趴灰是趴灰，不晓得什么，可是宝玉再问一次，你就跟宝玉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10几岁，我们也很想问到底什么叫趴灰，所以作者的伏笔非常有趣，就是让你感觉到那个青春的年龄对人世间充满了美丽幻想的时刻，所有的腐败的事情都在发生。好，所以宝玉是曹雪芹，这个抄家之后对自己的家族 怀抱着最大的忏悔之心去写小说的这个人，这个时候他回忆起当年听到的话了，什么是帕灰？凤姐听了连忙立眉瞠目断喝道，立眉，眉毛都立起来了，然后瞠目，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大叫一声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好，你可以看到三个动作，立眉瞠目断喝，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的胡沁，就是胡说八道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细问。好，所以这是家教，家教说所有的家丑听到假装没有听到，不能细问。可是宝玉不是这样的个性，宝玉要细问，宝玉就在问说到底什么叫做怕灰，所以被凤姐骂了一顿，好，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好好揍你一顿。那吓得宝玉赶快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可是宝玉根本不知道他讲了什么，因为宝玉始终没有弄懂怕灰的怕灰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在他长大以后家败人亡，在最穷困的落难的时候写这个家族的历史的时候，想起了死去的秦可卿，想起了帕灰这个字，大概才恍然大悟，他青少年时候那么爱的秦可卿，觉得那么美的秦可卿，原来死亡背后是有这么大的悲剧的。好，这个时候他会对比起来。所以我们想第七回我们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作者如何在完全琐琐碎碎的家庭琐事当中带出这个家族的巨大的内幕出来，可是都不是明讲的，也绝不粗糙。好，所以我想我们随便其实挑一回的《红楼梦》来讲，大概都会觉得《红楼梦》的那个精彩，那种细心跟文字的漂亮，对人的理解。而且我想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提到，其实它像佛书一样，它有一种悲悯，它对人所有的存在的一种不忍，好像每一个生命到这个人世间背负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宿命来还很多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是作者最大最大的一个悲悯。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第七回，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子用比较短篇小说的方法读长篇的《红楼梦》，那把它独立出来来读。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